错走一步。山东有个叫廖勇的，是个常年在外经商的小贩。这年初夏，他带上家中的全部资产去塞外贩皮毛，谁知上路不久，因水土不服又偶感风寒，病倒在一家小客栈里。以后便是不断的研医服药，磨磨蹭蹭过了大半年光景，身体才算康复。可带出来的银两已所剩无几，眼看快过年了，廖勇想想家中老母娇妻在倚门眺望，不管咋的，总得回去跟家人团聚吧。于是便辞了客栈，挣扎起虚弱的身子，一路风餐露宿，以乞讨为生，总算回到了自己的家。白发老母见儿子回来，自然十分高兴，但妻子却愁眉不展。廖勇再三询问，妻子才道出实情。原来廖勇外出期间，婆媳俩无以为生，只得向左邻右舍告贷。原本指望廖勇赚了钱回来还债，谁知他这一病花光了积蓄，如今家里穷得粒米不剩，外有债主逼门，一时不知如何熬过这个年关呢。妻子说到这里，禁不住掉下泪来。廖勇问欠了人家多少银子，妻子说，钱数倒是不多，总共才14.5两钱，但欠的人家却多，有10来户呢。廖勇听着妻子的诉说，想想自己的落魄样，心里酸酸的，一时不知说什么好。第二天一大早，债主们听说廖勇回来了，以为他赚了大钱，都不约而同登门要债来了。廖勇万般无奈，只得随口编个诳语说，银子还在路上，等明天一到，定当如数奉还。债主们听了，这才陆续散去。一整天，廖勇都心事重重的，明天拿什么去还人家呢？晚上他躺在床上辗转反侧，怎么也睡不着。一晨五更里，天尚未破晓，廖勇趁一家人都还在熟睡，便悄悄起了床。他先用锅灰把自己的脸涂成一片黑，又从屋角取了根桑木棍子，偷偷出了村子，埋伏在一处山道旁。干啥？等路人呗。自己实在拿不出钱来，只能用这个办法了。不多晨光，山道上响起蹭蹭蹭的脚步声。廖勇伏在草棵丛里，见是个戴瓦楞帽的小伙计，身上斜背着一只沉甸甸的青布搭链儿。他猜想里面肯定装了不少银子，于是带那个小伙子走近时，硬着头皮大喝一声，从树丛里跳将出来。小伙子吓得半死，战战兢兢地问，你是人还是鬼？廖勇把手中的桑木棍一横，说，傻小子，我不是鬼，我是人，你别怕，我只是不想让你知道我的模样罢了。小伙计的胆子好像大了一些，问道，大路朝天，各走一边，你拦我道想干什么？廖勇说，不为别的，只想跟你借几两银子花花。小伙计这一下可慌了神儿，他取下搭链紧紧护在胸前，说，大哥，这可使不得，这包袱里的银子全是老板的，不关我的事儿。原来这小伙计是附近一个当铺的学徒，正从外村收账回来。廖勇心想，看来不拿出点撒手锏来吓唬吓唬这小子，今天就别想把事情办成。廖勇早年在乡里学过几手花拳绣腿，于是把手里的桑木棍舞得风车轮子似的飞转，打得道旁的枯枝败叶四下里乱飞。他朝小伙计吼了一声，小子，瞧见了吧，快把钱给我拿出来。小伙子这才蔫了，说，大哥，这搭链里的银子我全都给你，你无论如何不要伤我性命啊。说罢乖乖地把搭链递了过来。廖勇毕竟好人一生， 从未干过这种伤天害理的事儿，一时反倒显得迟疑起来。可一想到天亮之后，那帮债主就要上门，他不忍心让老母娇妻陪着自己再过那种提心吊胆的日子。于是横下心来，迅速打开搭链袋口，从中抓出几锭银子，又从自己腰间解下一把小等秤，不多不少撑足了14两5钱，然后把搭链打叠好还给了小伙计。他从袖里掏出一张纸条对小伙计说，这是我在家里就写好的借据，我向你借14两5钱银子，到时一定连本带利还你，多谢了。说完又对小伙计深深做了一揖。天下竟有如此奇怪的强盗，搭链里的银子100两都不止呢。小伙计愣住了，廖勇扫了他一眼，把银子放进口袋，头也不回地走了。回家以后，廖勇把这14两5钱银子全部还给了债主。妻子惊讶不已，怀疑他这钱来路不明，追问了好几次，可廖勇一口咬定是向外村一个生意上的朋友借的，妻子只得作罢。这一来二去的，就到了大年30，村里家家户户买鱼买肉的热闹不已。可廖勇家冰锅冷灶，连青菜萝卜也吃不上。廖勇心里问自己，当初为何不多跟人家要点银子来打发年关，自己咋就一根筋似的认死理呢？再想想，一回借是借，二回借也是借，要想过个太平年，或许只有再走一次黑道了。思量再三，他用锅灰把脸一抹，拿上那根桑木棍，又悄悄上了路。天快擦黑了，山道上杳无一人，廖勇贼一样的伏在小树林里，又冷又饿。眼看挺不住了，正在此刻，却传来了一阵吆喝牲口的声音。廖勇不禁精神一振，他抬眼望去，只见山道上踢踢踏踏地走过来一条跛腿驴子，驴背上骑了个弯腰曲背的老者，背上也挎着个青布搭链，因为戴了顶水缸盖子一般大的斗笠，一时无法辨清脸面。廖勇不管3七21，从小树林里跳将出来，喝道，赶路的慢走一步。老者吆喝驴子停下，问道，老朽急着回家过年，你何故要挡我的道？廖勇不忙作答，兀自将手中的桑木棍胡乱舞了一通。老者吃的一笑，不无揶揄地说，哦，真让老朽开了眼界。廖勇眼一瞪，把桑木棍往路中央一插，老人家，不瞒你说，家里穷得揭不开锅了，想借你搭链里的几两银子用用。老者一听，砰的一声从驴背上跳下来，说，拦路借粮，老朽活了一辈子还从未听说过哩，你是个劫道的吧？廖勇顿感无地自容，嘴里极力申辩道，不，我只借不借，不信你瞧，我连称银子的家伙也带上了。说罢，他从腰间解下那杆等秤来，又加了一句，我当场立个字据给你。老者哈哈大笑，你这是哄3岁孩呢，那天你劫了我家3小子14两5钱银子，害得他在老板那儿交不了账，老朽刚才是厚着老脸才从外表亲那儿借了14两5钱银子，替我那不中用的3小子补上被你捅下的窟窿。可你倒好，尝到一回甜头又想照搬第二回，难道咱家是替你开钱庄的不成？一席话说的廖勇脸上红一阵白一阵的，借银居然借到了一对父子身上，这是他做梦都没有想到的。要说这时候他乖乖走人，也许事情还不会那么糟。可不知怎么鬼使神差的，他见老者一副连风也吹得倒的身价，居然抡起桑木棍，瞄准老者的天灵盖就狠狠地劈将过去。那老者呢，倒也不避不让，只伸出右手两根铜枝铁叉般的指头，就稳稳地插住了廖勇的桑木棍子，又随手一抽， 廖勇就身不由己地跌出了一丈开外，扎扎实实闹了个狗吃屎。老者把桑木棍儿掂在手里，像折火柴棒似的将它一折两截，啪丢进了路边的草丛里。廖勇心想，这可糟了，一定是遇到武林高手了，以自己的三脚猫功夫哪是人家的对手，现在只有逃了。于是他连滚带爬地从地上跃起，窜进了旁边的小树林儿。此刻天差不多快黑透了，小树林里伸手不见五指，廖勇像只没头苍蝇似的到处乱窜。突然他耳边传来一阵嗡嗡嗡的声音，抬头一看，头顶上竟有一团飞旋的白光，正不偏不倚地紧紧照着他。他闹不清这是何物，心里一紧张，脚被树桩一绊，一个趔趄摔倒在地上，昏了过去。半夜时分，廖勇才醒过来，见那老者已经升起了一堆篝火，正焦急地守着他。老者见他睁开了眼睛，便悠悠地指着自己的斗笠说，你这个人呐，一顶斗笠把你吓成这样。廖勇这才恍然大悟，原来吓走自己三魂七魄的竟然是老者头上那顶再普通不过的斗笠呢。他羞得无地自容，半晌说不出话来。这时老者从搭链里取出一小块银子，对廖勇说，我知道你也是被逼急了才走此黑道的，老朽余银无多，就剩这一小块了，你先拿去安家吧。廖勇哪里敢收，连连推辞，不，老人家，我若再拿你银子，必遭天打五雷轰。老者叹了口气说，世道轮回，做人是最要紧的，如果今儿你上回跟咱家三小子要银子还有点像君子的话，那么这次却是彻头彻尾的盗贼了。记住，君子与盗贼只有一步之遥了。说罢，老者牵过正在啃叶草的驴子，一纵身骑上，嘚儿，吆喝了两声，便向沉沉夜幕中走去。廖勇愣在那里，惊出一身冷汗。突然，他像想起了什么，对着黑暗中老者的背影猛喊道：“大爷，明年春上就是拆房卖地，我也一定还你的银子。”寂静的山谷传来阵阵如雷的回声。
听故事，品故事，聊故事，道听途说故事会，还等什么？继续收听吧。